美叔，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又有机会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一切一切都是出于你，是你创造了世界，是你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主啊。更是你在人堕落之后，你还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所以说，你亲自摆上你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把生命给我们。也谢谢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能够听到。要跟你有密切的关系，天天要来等候在你的面前，要亲自领受你的话语，要更多认识你，要在每一件事中看到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也吩咐我们要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要会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你的命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有你，越认识你，越有你的生命。我们自己也能够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的话对我们讲出了许多的真理，让我们来读你的话，查考你的话，让圣灵对我们开启你的话，我们的心里就敞亮。就欢喜快乐，主，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在每一次聚会中，你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里，我们要再一次听到你来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赞美主，家人们，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来读他的话，让我们没有祈求圣灵的帮助，我们往往读了白纸黑字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当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就读出很多很多神自己，我们就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也更加心里更多的兴奋。我们到现在查考诗篇，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八篇。我们手里有圣经的，我们都翻开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共读。诗篇第八篇，这一篇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曾视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是一篇赞美的诗篇，主要就是从神的创造讲起，看到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就心里不免涌出了赞美的话。我们有一首诗歌也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你真伟大，是的，主，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你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是满有智慧能力，充满在这全地的神。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借着你手所造的天，让我们知道你，你是那样的真实、奇妙、满有慈爱怜悯的神。做我们救主，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主啊，我身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经元差他儿子将士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宰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主再来，欢呼声响过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你真的是伟大，你创造世界万有，天地万物。哦，你造大光，你让水分开，你来了，黑暗就退去了，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主啊，有你真好，有你真好。主啊，谢谢你把我们这群不配的孩子们聚集在你的脚前。让我们来聆听你的信息，你的话。主耶稣，我们今天要来在你脚前吃你喝你啊，得你更大的教诲，使我们在这条生命的路上不再偏行己路，乃是一直被你归正，行在你这生命道路之上。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谢谢。这篇诗篇是以神的创造，主要是以神的创造来赞美他。据说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欢唱的诗篇，所以很多他们都知道这一篇诗篇。在新约里边，主耶稣、保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引用过这一篇诗篇的话，所以可见他们是常常会有背诵这一篇诗篇来赞美神。我们看到他第一节跟最后一节第九节都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耶稣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是从他所创造的一切，还有这些看到他创造的人都会尊他的名为圣，都会归荣耀给他而且他所创不只是人，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在诉说他的荣耀。我们看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诸天他所创造的万物，每一样都在诉说神的荣耀。你看神所创造的世界万物，宇宙，从天体到植物到动物， 还有他们的运作都井井有序。天上的星宿、月亮、太阳，还有很多逐渐逐渐被发现的星球，你看从古到今各自运行，自有规律，都没有互相碰撞。穷沙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说他制作的那种智慧都体现在他所造的整个宇宙万物当中。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宽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找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是讲到这些物质的世界，我们看得见的，是这么细细有条的。另外呢，下边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他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 OK， 我想这个以后我们要查到这一篇的时候再来看，就是不只是他所创造的物质世界显出他的伟大，他的智慧，还有他所定的律法、典章、教训，都是使人有智慧。假如大家都遵守他的律法，整个世界都是太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都会是非常美好、非常和谐的。今天我们的世界这么乱，就是因为人不遵守他的律法，违背了他的律法。所以，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且是一位这么伟大，所创造的都是这么美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现在还逐渐有人在上线，我看我们每一次上线大概有300多人，至少他是我们这300多人的神，当然还不止，但是他就是我们的神，凡是来敬拜他的、相信他的，是一位伟大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称他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因为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知道，谁能够发现神的美、 神的伟大。通常不只是发现，而且会称颂他，会敬拜他的，就是那些最单纯的，像婴孩跟吃奶的一样，那些最单纯最谦卑的人，就会看到神的伟大，还有他的美。谁能够认出耶稣而来称颂他呢？就是这些婴孩和吃奶的。我们在马太福音21章看到，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挨家挨户说：“哎，你们快来，快来，快来！”有一位主骑着驴驹来，很自然的，不知道那些人被一种力量吸引，都跑到街上来，而且有人就把衣服啊、树枝啊铺在地上，然后口里就称颂他说和尚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那些傲慢的、自以为是的、不想认识神的，他们就不止自己不会来称颂他，还听到这些称颂的声音会生气。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耶稣到了那里，到了圣殿，有很多生病的、瞎眼的、瘸瘸的，他也都医治了，那众人就更加称颂他。但是祭司长跟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尚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马太福音21章15节哈，然后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就是我们今天所查的这一篇诗篇第八篇，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那一些单纯的、眼睛被圣灵开启的，他们认出这一位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来的这一位，就是那位伟大的神，所以他们就歌颂他。主耶稣说，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我们知道祭司长跟文士呢，就像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这里讲的，那些仇敌和报仇的就闭口无言，因为他们应该也知道这一篇诗篇，但是他们对不上号，不知道说这篇诗篇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今天骑着驴驹子进城的耶稣基督。但是那些小孩子，那些单纯的人，他们就认出来了，他们就自发的，没有人喊口号说一二三我们喊，他们就很自发从心里就来称颂这位主。诗人在这里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稀，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这一位呢，就是大卫，他写这个诗，他看到 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天上的月亮、星星，就看到神的伟大。我看他就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个神所造的万物面前，看到那位创造者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有智慧。还有整个天地万物是这么的浩瀚啊，我们人在这他所造的万物面前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渺小，但跟这位创造这一切天地万物的神在神面前，我们更不知道卑微的要怎么来形容了。就但是呢，就觉得又看到神对人这么爱，那只有惊叹，只有惊叹。我们看到在应该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边也有讲到，等一下我们再翻那个，就是当一个人真的是在谦卑里边，在真实里边来看一切，而且在真实里边来表达他对所看的一切的领受，那就只能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人在你面前算什么。我们看到我们从读小学开始，我们就会读到一些科学家，很多家，很多家，什么医学家、科学家、画家等等哈，他们有很多的我们称为发明，其实是发现。他们发现了什么呢？就是发现神的创造里面的一些规律，只是一些规律而已，一点点。像物理学家他们发现的就是神的创造的那些东西的运作里边的一些规律，所以他们就是集中在那一方面去研究，发现一点规律，而这些规律都是神所创造的。一些化学家呢，他们就发现了，哇，怎么这个加这个就会变成什么，那个加那个就会变成什么。而他们就利用这些就来制造很多的食品，很多的人造的食品哈，不是天然的，人造的东西。他说还有发明很多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味道。你现在去买零食啊，有什么味道的豆，什么味道的肉，其实那些味道呢都不是真的，都是化学东西加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规律。那医学家也是发现了一些规律，特别是这些叫做自然医学哈。西医就是比较用科学来发现人体的构造啊，然后特别西药呢就是合成的药， 一些合成的药物来治某一些疾病。那中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方医学那些呢，就是发现一些天然的一些人体里边的一些变化，好像哪一方面热了，哪一方面过剩了，就会生病，不是照着原来神所创造我们的那样的话，那哪一部分弱了，哪一部分太强了，不平衡了，就会生病。然后还发现很多天然的药物，就是草药啊，有那种植物性的，甚至动物性的，就可以来治疗某一方面引起那这些不平衡，能够来调和它。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发现神所创造的规律里边的一点点，然后就好像来帮人类解决一些问题。人家就会觉得，有些人就觉得哇，这医生好厉害哦，好厉害哦，或者是那个科学家好厉害哦，好伟大哦。其实伟大这个字呢，只能用在神身上，因为所有这一切是他创造出来的，人不过是发现了一点点，然后运用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的神真是伟大，真是伟大。当时这位伟大的神，他却特别爱人，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人哈，他说人算什么？这个人可以是指亚当、夏娃被造的人，他们所生出来的所有的整个人类。因为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指派他说要来管理其他的神所创造的东西，当然就是地上的东西哈，天上的人管不了。但是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指人子，就是要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也引用这样的话，第六、第七节说或者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哈，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里前面呢，可以说是讲人被神指派要来管理这个世界。那后边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指耶稣基督，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在他 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位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藏了死位。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说，现在我们其他的人还没有得到这种荣耀尊贵的冠冕，但是耶稣得了，耶稣得了，因为他全然的降服在神面前。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应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他反倒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里已经在暗示，就是说我们在读诗篇第八篇，这里已经在暗示耶稣基督是神要把他高举，叫万物都来向他下拜。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篇诗篇里面，就是讲到神的创造的伟大，上创造的伟大。神在主要是谦卑，那些很谦卑很真实的科学家，他们发现什么，他们都会惊叹，都会称颂神的伟大。大家都知道牛顿是一个发现那个地心引力，还有很多力学，很多很多的定律都是他发现的。他就是发现说天地间这样的这么有规律，有很多的定律定理，一定是有一位创造者。他知道了这一位创造者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所以他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也要他也向他的朋友们传福音，讲说这个天地万物是有一位创造者，我们必须来遵从他，必须来敬拜他。所以只要是一个很谦卑很真实的认识真理的人，他看他不断自己发现了多少东西，人觉得他有多伟大，但是他一定是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 承认只有主是伟大的，只有智慧创造者是伟大的。我们所发现的只不过是一点点，创造的是智慧神。那我们这些被造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能称颂他的作为，只能称颂他的作为，只能是完全的俯伏在他的面前。而且联系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遭遇，自己所看见的，我们一生所遭遇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相信神的人，我们从他的创造里边看到他的伟大，看到他的确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唯有全然的信服他。无论我们遭遇到什么，我们必须相信他，他掌管一切，他掌管一切。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这是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我们所有遇见的每一件事，他没有不知道的，他是那位创造主，掌管一切一切的主。病毒是他掌管的，细菌是他掌管的，我们的细胞好的不好的都是他掌管的，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他都知道。我们里边我的喉咙现在怎么样，我的气管现在怎么样，我的肺怎么样，我的肝怎么样，一切一切他都知道，他都在掌管。还有我对人怎么样，人对我怎么样，他全都知道。我心里我的心清不清洁，他都知道。别人对我有没有恶意，他也知道。人家对我们的评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只管相信他，全然的相信他。在约伯记里边，我们看到当约伯遭遇到那些事情，他不明白，他不敢，但是一开始他还是相信神，他还是相信神。但是当那几个好朋友想要来安慰他，反而呢就激起他的一些觉得，在这些朋友面前我以前是怎么样，我现在又怎么样。然后那些朋友讲的那些话本是要安慰他的，但是呢后来反而就大家争论起来，越辩论越起劲，约伯就一直在觉得自己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好像他不应该遇到这些事情，他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所以就很多的不明白，甚至有抱怨，有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些话就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就跑出来了。一开始他是没有的，但是后来呢，当那些怀疑的门被打开，自意跑出来，哇，很多神不喜欢听的话就跑出来了。而后来神听不下去了，就自己出现了，在约伯记38章开始，我们看到 神跟约伯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大部分就是从那个看得见的自然界这里来讲，就是神就说当他创造，神问他说，当我立天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你只管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海水冲出春树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还有很多讲到动物，讲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读下去，我们自己可以有时间你去看，从38章到41章，神讲了很多他的创造。问约伯说，你知道吗？当我在创造这些的时候，你在哪里？当然约伯那时候还没有出生。那你知道谁在管海水？谁在管暴风？还有谁给那些野兽吃东西？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等等等等，你知道吗？谁在养他们？所以约伯就说，就承认自己的卑微，就像诗篇第8章这里讲到的，当神提出这些的时候，约伯就没有颜面可以再跟神辩论，不敢再说什么了，不敢再说什么了。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他发觉自己真是愚昧，意思就是说，神所做的一切我根本就不晓得，我根本就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我遭受到这一些，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后边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很能够相信，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遇到那些事，为什么会平白无故被放在监牢里边？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使他的日子还蛮好过，所以他没有埋怨神。但是我相信他也是不明白，也是不明白。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他们很敬畏神，但是因着他们坚持敬畏神，人家陷害他们，要把他们丢到火里。我想他们也不明白，但以理要被丢到狮子坑里边，我想他也不明白。但是当然神用神迹来拯救他们。而约伯呢，他在没有见到神之前，他一直在痛苦里边，一直在痛苦里边，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出路。所以呢，在被人的言语挑动之下，里边的那些不明白啊，甚至有怨怼啊，还有质疑的话就跑出来，就跑出来，就跑出来。这是一个在苦难中的人很真实，很容易会出现的情况。但是当神 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最好闭口不言，我闭口不言，我不明白，但是神一定有他的智慧，一定有他的智慧。所以当他承认自己愚昧无知，相信神的智慧的时候，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医治他，怜悯他，恢复他。所以其实当我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也就是想到说，我们一直要想到神的伟大，想到神是掌管一切的。那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他所做的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的美意，我千万要相信他，一定要相信他，一定不要疑惑他，就是完全的降服，甚至还继续赞美，继续赞美他，在患难中，在痛苦中，还要继续来赞美他，称谢他。这就是我们这个最卑微不配的人该做的。我想诗篇讲出神的伟大，讲出神是那个独一创造者，掌管一切的，要我们对他不能有怀疑，只能相信，只能不断的称颂他。我们认识最近我们常常跟玛莎牧师通话，他还是有很多的身体的问题，一个一个需要解决，一个一个要去看医生，要不就解决牙齿的问题啦，那个皮肤的问题啊，还有心脏的问题等等，还是一直要在看。但是有时候呢，就他有时候他说很痛很痛，有时候他说那个牙齿那个洞很大，但是我居然没有痛。但是不管是很痛的不痛的，他就是赞美主，就是赞美主。相信神掌管一切，掌管一切。我也很感恩我的先生未来会面临几个手术，有一个我们当初比较担心的，就是说那个颈椎的手术哈。那天听那个脊椎医生讲，好像很普通，没有什么一样。那他自己也很有信心。我们问他做不做，他说当然做了。他说我们有神，我相信神掌管一切。这一句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他自己有信心，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我们就是要来相信他，相信他掌管一切。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神都知道，无论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我怎么对人，人怎么对我，我假如心里有一点点的心怀不平，或者是对人有什么妒忌啊，或者是比较啊，我们就赶快求神来洁净我们。至于别人对我们怎么样，交给神，神不许可的，什么事都不会临到我们。假如神许可的，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一定是对我们好的。就像 约瑟的哥哥卖他，或者是那个祖母诬告他，这是最不好的事情，但是其实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相信神。感谢赞美主，我想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我们有两位姐妹还可以，至少一个人可以有15分钟来分享他们在这篇诗篇里边他们所领受的。给我们请安安静静姐妹，你可以来分享。
牧师好，各位宝贝的家人好，感谢主。这个诗篇这八篇，我就停留在一节上，这一节是第二节的经文，就是你引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我读这个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深有感触，就觉得就是要停到这里，停到这里。然后我就因为我不明白，所以我就去等候，我就在神面前去求问。后来我就圣灵就是在我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开启，并且我在等候的时候呢，这一节经文正是神要坐在我生命当中的。因为这里提到这个仇敌，提到这个仇敌，你引仇敌的缘故，在这个婴孩，就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建立了能力。我就在想，我在思想，我也是在经历，而且呢，我就是在思想的时候，我就非常在神面前感恩呐。我就是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神他那个丰富的慈爱和恩典，就是他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救赎，就是他就是为我成全一切全备的救恩，他要把他自己那样美好的生命，就是那个谦卑柔和的生命，就是那样爱的生命制作在我的里面。大家看到我里面这个仇敌，这仇敌就是我里面那个老自己呀，我自己就像那个婴孩和吃奶的，我自己没办法胜过，我自己是那么的软弱，我自己是那么的无力无助，我不能胜过我里面这个仇敌，他的恩典与慈爱，他的救恩临到了我，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又借着圣灵住进了我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现在他就住在我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一直要救我，脱离我这个己的生命，这己的生命它的源头就是来自仇敌魔鬼与撒旦，所以我自己没办法胜过他那样，他先为我成就了这样的救恩，他先钉在十字架上，他先胜过世界，他先胜过仇敌魔鬼，他先胜过罪恶，胜过己，他先从死里复活，他先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全然得胜，他的生命是那么谦卑柔和的生命，他的生命是爱的生命，他要将他这样的生命建造在我的里面，因为我看到这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我想不单单是在口中来发出对他的感恩与赞美，而是里面那个生命是基督的那个生命要建造在我里面，而且就是基督这个生命要从我这样一个婴孩和吃奶，一个积极软弱不能胜过仇敌不能胜过己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软弱的孩子身上，他要活出来，他要活出来。这个建立的能力，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是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就是他自己那个美好的生命，就是他自己没有及向着极死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生命，这个得胜是基督的得胜，基督全然得胜，基督得胜是在十字架上全然的得胜。所以我就是我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就要开口赞美他呀，就是开口赞美他，他在我就把我，他建立我不是一朝一夕的，他建立我是有时日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他要把他自己的美好的生命给我，因为他这样美好的生命才能胜过仇敌，使仇敌那个报仇的哑口无言，使他明话说。所以我就是在思想的时候就忽然想到，就是真的就是他我前些日子有一个经历嘛，其实神一直就是在我的里面这样建造，就是要不灭我里面那个己生命啊，就是要让我那个己生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是圣灵在我的里面做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工作，在这样的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不是我每一次的我都能够得胜，而是我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失败，有时候有点点得胜，有的时候就是常常有失败的情况与光景。所以我只是看到神他自己丰富的慈爱与恩典，越是在我失败的这样的情况当中，他越是救拔我，他不让我落在我己的里面被这个己折磨。所以我就看到神他是这么的爱我，他真的是像刚才下面的经文读到的，他真的这样眷顾我，他这样的眷顾人，他这样的怜悯人，是他丰富的慈爱与恩典，是他那个至极的爱，全盛的爱临我。所以前些日子吧，我就经历一个极大的一个失败，一个极大的失败。其实我后来这环境经过的时候吧，我就知道我的失败是什么缘故。因为在年前年后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因为我的安静等候啊，与主的连接呀、操练呐、向着及时啊，我操练的实在是太不够，众多的忙碌就是使我有一些操练的不够，实在是太不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觉得我真的就是那个婴孩，真的是极其软弱。你就是有一点点的环境来到，不是我自己能够胜过的。如果不在主的里面，不在神与他更深连接的里面的时候，真的是哪怕是一句话我都不能胜过。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环境，小小的环境引导。因为我到儿媳家去服侍的时候，正好就是那天中午我要回来，就是已经在那里，就是已经我可以回来了，我带孙子可以回来了。中午吃完饭的时候，我们正说是待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然后正说我家弟兄正说回去的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好像这么多年来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每逢我出门，每逢我从哪里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先上卫生间去一趟，因为总是我自己的肠胃不太好，我总是怕在中途的时候没有地方上卫生间去，我就是一出去的时候我就想上卫生间去一次。那一天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就去到了卫生间。去到卫生间的时候，我寻思就是他都等着我呢。我出来卫生间，我们就从儿媳家出来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没关那个卫生间的门，因为那个卫生间有一个门帘，但是不落地。嗯，最起码从我玻璃盖一下不落地，就是没落地的一个这样一个门帘。我一急之下呢，我就是忽略，我就没有关上这个门。然后呢，媳妇儿在客厅里，孙子在客厅，他们是看不到我的，因为他那卫生间是在里头的一个胡同，小胡同似的里头的。可是我的弟兄，我家弟兄转过来了，他一看我没有关门，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你没有关门。”我一下子赶紧就把门一猫腰把门我就关上了，然后我很快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家媳妇儿就说：“你儿子所有的坏毛病都随你。”然后这一句话来的时候，我就说：“哦，我说我刚才忽略了有这一个门帘，我就给忽略了。”他说：“不是门帘的问题啊，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就是错误的，你就是你儿子所有的毛病，都随你，都随你。”当时这一句话下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我很快我就穿上大袄就出来了，我就坐上我家的车，我们就回到我的地方。然后我坐在车上的时候，我并没有上里面来回，因为这句话临到我的时候，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了。其实媳妇儿不定说了多少次这样的话，我都是上里面回，我并没有太在意她所说的这些话语。可是那天的时候，我就在意我丈夫了，因为我想你是我的丈夫，你看到我没有关门，你就偷偷地给我从外面勒上也可以，或者是他也没看到我出来的时候，你再告诉我，我也愿意接受和领受。我就觉得丈夫没有能够维护他的妻子，好像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心里就积极的难过。我坐在车上的时候，我也没上里面回。我就是一直默不作声的掉泪，一直掉泪。赶到我家的时候有半个小时到我家，中途的时候我丈夫说了一句话，他说的：“你怎么还老是掉泪呢？”我也没有吱声，我也没有说话，但是我心里就是难过，就是一个难过。然后我就到我家门口，到我家小区门口，快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塞车也不远了，我就从那儿，我想塞车也过不去，我就下了车。下了车的时候呢，我就从我们小区外边墙外边有个胡同嘛，我就从那儿下去了。我心思我就从我家小区后门进去得了，因为这车也不能动，塞着车。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进了胡同的时候，神的那个爱呀，就一下子浇灌在我的里面，浇灌在我的里面。我就说，哦，我说主啊，主啊，你是那么的爱我，只有你这么的爱我，你没有嫌弃我，就是那个爱就大大的降临下来。然后我从那一直走到我们小区北门口的时候，我就进了北门口进去，但是我里面还没有真正的能够服下来，降服下来。我就是我就想不想上我们家的楼，因为离我们家的楼还有两楼之远才到我们那一栋上。我就想在小区这个里面这个楼下转一转，我就不想回家。然后我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向我说：“孩子，回家。”当这句话来的时候，我立刻就奔我们家去。然后到在我们家那个就是楼梯间门口的时候吧，那仇敌在我的里面也有一个意念，一个声音出来。这个声音他就说：“你撞墙得了。”就是楼下面那个阳台那墙，你撞墙得了，你活着有啥意思？你活着干啥？意思就是在描述我，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没面子受侮辱的时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是说你撞墙得了， 你撞墙得了，你活着干啥？当这样的时候吧，我这是里面发出的也是一个声音。当时的时候我没有开口，我就是在里面，从我里面发出的一个回应，我就说我是属乎主的，不是属乎耶稣基督的。当我的心里这样一发出回答的时候，那声音就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我就回到家，我就上了楼，我们在三楼，我就上了楼。到家一看，我家弟兄没在家，他从前门那车过去之后，他已经来了，那车已经在楼下。但是我到屋里的时候没看到我家弟兄，我想他准是上前门口去找我了，因为他没有碰到我从后门口来，他上前门口去找我了，真是。然后我拿起手机一看，有一个他发的一个微信，他说你在哪里，这样的一个发出。我当时的时候心里还是挺难过，我没有回答他，我不想发给他信息我到家了。这个时候就是神在我里面又说话了，他说你回应他。然后我就再拿起手机来，我就发了几个字，我就回应他，我说我已经到家了，你回来。然后他说哦好吧，我回去。然后我就把手机撂那了。其实我撂那的时候，在这个的时候我还没能够快快回到里面，我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平，所以我拿了一个枕头，我就躺到那儿了。刚这个头啊刚一沾这个枕头的时候，我的里面神在我里面说话，他说你起来等候。然后我就顺着神给我的这个声音，我就赶快坐起来，我就靠在那个墙上，我就去等候。当我这样做去等候，回到里面与主连上的时候，主就在我向我说话了。他说你还要你的面子吗？当这样的话一临到我的时候，其实刚才就是我从儿媳家出来那个时候，我还并没有想到这些，我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流泪当中，我是在要我自己的面子，我还没想到这些，警觉到这些。当我去等候的时候，神说你还要你自己的面子吗？当这样的时候，我说哦，我说主啊，我说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说主，我不要面子，我不要我的面子，我不要啊。我就在神面前，我说主啊，我不要，我现在我就悔改，我现在我就把我这个己弃绝给你，我就把我这个面子要面子的己交在你的手中，交在圣灵的手中，我不要了，我弃掉它，我弃掉它，我不要了，我把它交给你，交给你，你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吧。然后我就在神面前等候，我说主啊，我只要你，我只要你，我不要我自己，我不要我自己，凡如自己的我都不愿意要，我不要，我要弃掉它。主啊，主啊，我说你自己的爱快浇灌在我的里面吧，显明我是那么的要自己的面子，缺乏你的爱在我的里面。我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我说现在你的灵就浇灌我，现在你的爱就快快浇灌在我的里面。我就去注视，我就去等候神的时候，那真的就是神他的爱就再次浇灌在我的里面，浇灌在我的里面，就充满在我的里面，就使我不再怨恨我家弟兄。我是一直难过，一直怨恨他没有护卫我。他为什么要多说这一句话呢？我没有想到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制作我。我后来我就是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就是神他使我的心转回。我感谢主，就是他的爱充满了我，所以我感谢主。我感谢主，后来我里面就没有再怨恨丈夫那个心了。就是我是主啊，你爱我，不但让你的爱浇灌我，不但让我能够 我去爱我的丈夫，也更加让我去爱我家的媳妇。不是他们的缘故，不是他们不好，不是他们的毛病，是我需要被制作，是我需要我的己需要上十字架。这样的时候，神他的爱充满浇灌下来的时候，我里面就喜乐了，充满了喜乐。然后在晚上做饭的时候，我就开始欢欢喜喜的给我丈夫来做这个饭。所以这就是我后来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说这样的情况临到是我自己在这个忙碌当中，过年这一段忙碌当中离你远了，我操练的不够，等候的不够。若是我跟主那个爱呀那个关系紧密的时候，也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会很快回到里面，不会很快
走，
不这样的呢，对的，好。
好，感谢主，
感谢主。我就到这里。
是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有时候觉得已经操练得很好了，但是没有防备，一点事情来，我们的软弱就暴露出来。所以，但是感谢主。主很爱我们，主还一直跟姐妹讲话，让她很快就从那个从那种情况中，从那种软弱中出来。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继续的跟小姐讲话。常常引导他，主啊，也让他不只能够饶恕，也要为下一辈不懂事的年轻人来祷告，让他们也要变成谦卑敬畏神的人，主啊，而不是觉得别人都有毛病，自己好像没有毛病。主耶稣，主耶稣，主啊，你来教导，你继续的赐给小姐有平安，有喜乐，有跟你亲密的关系。主啊，是你的生命来建造在他里面，使他能够把你更多更多活出来，给我们更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好，我们还有一位小杰姐妹，我相信她也有。
老师好，家人们好。我在读这个第八篇的时候，虽然很短哈，但是也是读了好多遍，觉得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是特别的很扎心，然后就觉得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就是我在全地那儿停留下，但是一开始是没有打开的，后来在第二节圣灵开启以后，我在第一节上我就看到原来这是神写圣灵借着大卫写这首诗的这个他的心意是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一节其实就是耶和华他的旨意。我记得耶稣也是这样教我们祷告的，他让我们祷告第一句就是说愿我们对，我们愿尊天上的父为圣。所以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他的心意是让他的名在地上被尊崇被高举。但实际上这个在全地是要经过很久的，所以整个经过了这个二三四五六七八节以后到九节，其实耶和华神他自己他成就了这个他的旨意在地上。那么怎么成就呢？那就是中间的这一块。所以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那个就是这个全地的过程，因为旧约我们都知道很熟悉了，神是怎样拣选那几个先知，比如说在迦南地在埃及地他怎么彰显他的荣耀。 但是他也没有在全地。那么等到耶稣来了，耶稣的名叫做拯救，叫做以马内利，那么他来了，他为我们死，并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将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建立了教会。那么教会按照神的旨意得着了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到地极啊，就传这个福音，天国的福音，耶和华的名啊，耶稣的名。但是这个时候，我想，那就是不是达到了神的名在全地被高举了吗？其实还没有，就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前两天就是正月十五那天，我就发现我们家那块就是其实都知道有那个红月亮嘛，好多新闻都讲红月亮，大家都出去看红月亮。然后那天就发现晚上很多人去看红月亮，看那个天文的奇观，它那个现象。就很多人在谈论这个现象背后的规律啊。那天晚上还有很多的人在外面烧纸，但是这就是这个现象，就是这个事实，并不是很多的人，全地的人都认识耶和华的名。那什么时候他的名在全地才能被高举，变得很美呢？我想就是这个全地，它是一个预表，它是指我们人的心，起码是这些被拣选的人的心。我记得姐妹们就说，如果把我们的心比作有十个房间的话，耶稣不是要得一个房间、两个房间，而是要掌管我们这所有的房间，他要做我们的主，我们在心里要把他高举起来。没有这样，就神做成了，他的名才在全地才是美，才被高举。那怎么做呢？其实在二节到八节那里就在说，刚才苏霞姐妹也分享了她那个被制作的过程啊，也很触动我。然后第二节呢，其实我昨天是从第二节被打开，有一个亮光，是我昨天下午在等候的时候，在看这个经文在等候，然后我妈就来电话，她有点不舒服，然后就在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起姐妹们说的这个。要赞美啊，家人们都说要赞美，要读经，要大声读，要读那些赞美的诗篇，149篇、150篇。然后我说妈，咱不去讲那个你哪难受，我说我也解决不了，我说咱们读经吧，咱们就来读那个赞美诗149、150。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读，就读了可能七八遍吧，读了十来分钟。然后我说妈，你自己去读，你别停下来，因为他找我的时候他说身体不舒服，心里有点压抑，然后他就去读，他现在很顺服，他就去读了。等到晚上五点钟我们再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我读完了，大概20多分钟读完了的时候，那个压抑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压抑的感觉没有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神的话语带有能力。然后但是他说我现在还是有点忙的啊，我说没事呢，咱继续读。然后因为我当时正在准备今天的这个分享，我就在看第八篇。当时看是我很被大卫的这个这么美丽的诗哈感动，但是我就看不出什么亮光。然后我就说那咱就读吧。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读，读了也不知道有多少遍吧。然后突然第二节就好像发出亮光，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哎呀，我说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吗？我说我就发出祷告，我就在那个读经停止以后，我们就祷告。我说神就是让我们这些，你看我们就是这个婴孩啊，我们重生了，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生命还很幼稚幼嫩，我们没有能力啊，我们和属灵气的征战，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我说这不就是神给我们办法了吗？就是让我们这些婴孩然后读他的话，尤其是赞美的话，然后神的那个话语的释放了出来啊！哎，我就这样祷告，哎，我妈也很阿门，她也是这样的祷告。然后祷告完后，她也说很受安慰。我说妈，你看你现在的祷告和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来的那个语气语调都不一样，就有信心了。我说你就这么做，这几天你就这么做，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方式，这个神法则，神。得胜的法则，我们就这么去操练啊，就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就是这么一个小经历。哎呀，我就觉得 主啊，你真好，我这我分享啥呢？你给我一个见证，让我经历了。然后就是这一节给我打开再去看的时候很奇妙，再看的时候好像这个就活起来了。然后再看到三节和八节那里，我就感受到那个神那个爱呀，他那个爱呀，不仅是在那个人受造奇妙上那个爱哦。我这里我就突然想起以前有一次我女儿问我，妈妈为什么恐龙，因为大家都知道有恐龙，孩子们都喜欢恐龙，她就说妈妈为什么恐龙都被灭绝了。我当时怔了一下，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好像圣灵就吸引我往里去，里面好像就有一个那个意念，说若不允许，神若不允许，一件事也不能发生。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这肯定是神允许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些教科圣经上没说他为什么被灭绝了，也没提到恐龙，但是只要是发生的，那是神允许才能发生的。那神为什么允许他发生的，就刚才牧师说的，说一定是对人有益处的，所以神让他发生了。我就告诉我女儿，她也很简单说，妈妈我知道了，她就没有问题了。然后不仅是就是被那个受造奇妙感动，就是神的爱，然后我就想起这个那个罗马书那个八章的那里面的话哈，因为我们人就是堕落了嘛，虽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受造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人类堕落就是一切万物都在那个叹息苦劳苦之中，所以就很可怜哈，就只能等着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恢复我们那个荣耀的那个身体。好，然后我就想起那个罗马书八章的经文，我念一下。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代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8节说，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我就很感动。然后就是其实我最近也是有，因为和姐妹们在一起也是有很多的那个被圣灵光照的地方，然后有圣灵的责备，然后责备起来也很难受。我相信这个责备不仅是圣灵有责备，也有一些是仇敌的攻击啦，然后也会有像苏霞姐那样的一个特别难受，但我相信神的爱呀，就是安慰了我，他就是用他的话又重新安慰我，让我相信他已经为我代赎了，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他的爱是永远的爱，我就等候他继续，虽然我不完全，我等候他继续的制作我，他必能做成他要做的事儿。感谢主，这就是我在这里得到的一些亮光，感谢神，荣耀归给神。我分享完了，牧师。
好，感谢主，感谢主，真好。我们现在诗篇这样来分享，真好。我看到很多姐妹们就是分享到，也许我还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且有他们的见证，真是要感恩这些神的话。就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从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边活出他的话，也就是神自己。是的，他让我们赞美婴孩跟吃奶的就容易称颂神，赞美神。我们都是软弱的婴孩，正如苏小姐妹讲的，神要把他的生命 建造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我们自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身上，我们来要他的生命，他就会来建造。在每一件事上我们来赞美他，赞美他，他就得着荣耀，他就会解决我们啊。我们有时候祷告神还没有动工，但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他就会动工。赞美主，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在我们当中更多听到我们的赞美。当我们会赞美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相信你，就说明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知道你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事都是好的。即使我们不明白，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主啊，我们就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感恩赞美赞美，这也是我们对付仇敌最好的方法。当我们赞美，仇敌就要败退，软弱就要变刚强。主耶稣，你也纪念菊芬大姐，主要让她在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她就是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要越赞美，她就越刚强；越赞美，所有的不舒服就要离开。主要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赞美主的人，而叫你得着荣耀，也让你欢喜。欢喜得安慰，主我们感谢你。我当赞美的时候，黑暗也会离开我们，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蛮有盼望、蛮有喜乐的人。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承认我们全都是软弱无力的人，我们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婴孩跟吃奶的。主啊，求你放手在我们身上来做，把你的生命来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们分享的话都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也达到你的宝座前，得蒙你垂听。祝福我们线上每一个家人跟他们的家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